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32篇，经历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从1925年起，我就开始研读查究启示录，最叫我难以读通的就是头三章，特别是说到七个召会的那两章。在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中，有许多处经节几乎没有人能解释，其中最难的一节是3章12节，那里主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51年前我读这一节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叫做主要叫我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呢？什么又叫做又要将神的名、神城的名并他的新名都写在我们上面呢？我所参考过的书中没有一本能解答我的问题。虽然在这一节里的字连4年级的小学生都认得，但这一节的真正意义却是极难了解。启示录3章12节对所有的解经家一直是难解的一节，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经历。经过这些年后，我终于逐渐的看见这个应许乃是启示录2章和3章七封书信里七个应许中最大的一个。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主给腓拉铁腓召会得胜者的这个应许。我们必须有经历才能明白启示录3章12节。主在这里的应许不是要给我们什么，乃是要使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每次想到主的应许，总是想到他要给我们一些东西。按照我们的观念，应许乃是与祝福有关系的。对于我们，若没有祝福就不能算是应许。但是在3章12节，主不是说我要给他什么，乃是说我要叫他成为什么。在3章12节，主不是应许要给我们圣别或是属天的福气，在这里他乃是应许要叫我们成为神殿中的柱子。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包括了两件事，就是变化和建造。自从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的负担一直就是这两件事。主能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变化我们并把我们建造在他的殿中。大多数基督徒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将神的名、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和主的新名写在我们上面又是什么意思？但那些达到腓拉铁腓召会程度的人里面就有正确的领会力。我们若是够上了这个程度，就是预备好让主来变化我们。我们若把从主领受的微小力量用在主的话上并向主认真，那我们就是预备好被变化，并且在正确的地位上让主使我们成为柱子。这要求我们首先经过变化成为贵重的材料，然后再被建造成为柱子。我们这些本是泥土的人怎么能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呢？唯有借着从泥土变化成为宝石，然后被建造在神的建造里，此外别无他路。在3章12节之前，我们看见主在2章17节的应许指明我们借着吃它做隐藏的玛拿，就能变化成为一块白石。这真是最大的祝福，这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所事。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乃是主使我们成为什么。假如我是一团泥巴，无论你给我什么，金子也好，钻石也好，我还是泥巴。即使你把我带到天上放在神自己面前，我仍然是泥巴。 最大的祝福就是主要把我变化成为连于神居所的东西。在召会生活里，我们不该盼望得着客观的祝福，倒要看见主的祝福总是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把我们变化成为珍贵的材料，然后把我们建造在神的殿里。你若接受这话到你里面，他要彻底翻转你的观念。要是你看见这个意象，你还会要主给你外面的东西做祝福吗？不会。我们一定会放下这种期望。我们若真的看见这个意象，就会晓得在召会生活中，神的心意不是要在我们外面做些什么，乃是要做一些完全与我们这人有关的事。他要使我们变化成另一个人。主不只要使我们成为柱子，他还要把三个名字写在我们上面，就是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他的新名。给某一个东西写上名字，就是给他一个标识。如果我问你的名字，你会怎么说呢？你敢说我的名字是什么？这样说并不是健忘，因为主应许要将神的名写在我们上面。假如我是主在其上写了神的名的人，你若问我叫什么，我会说，请你念我上面写着什么，神，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标识。反对的人可能会批评我这样说，但请不要控告或责怪我健忘，我只是被写上的，他才是那写字的。要责怪就责怪主好了，主也要把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新耶路撒冷有多少是写在你上面了呢？或者别人只能看见你上面有新字的几笔、耶字的几笔，但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新耶路撒冷这名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要写在你上面。最后主要把他的新名写在我们上面，因着主是常新的，他当然没有旧名，只有新名。主这新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只有当我们有了充分的经历之后，我们才会得着这个新的标识。从这一切我们能看见，最大的祝福那是主叫我们像神，叫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并且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成为基督的彰显。我们在召会里的人必须看见主最大的祝福乃是应许把我们做成某一种情形。他成就这事的方法乃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在我们上面写上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新名，实际上就是指把神做到我们里面，把新耶路撒冷做到我们里面，以及把基督的属性做到我们里面，做他全新的彰显。借着这样的工作，这三个新名至终就写在我们上面。他把他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就是把这些名字写在我们上面。让我们想想看石化木的例子。首先我们有一块普通的木头，当水不断的流经木头，水就把木头的天然元素带走，代之以坚硬的矿物元素。当这过程发生的时候，木头就渐渐地石化了。这过程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在那块木头上写上石化木，这标识就说明有些东西做到木头的纤维里面了。让我再说，写上这三个名字描述了神圣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所以召会生活中最大的祝福并不是主要给我们什么，乃是主现今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借着这个工作，我们就有了出于神的东西，也对包罗万有的基督有了新的经历。也许我们没有外面的祝福，主虽然看顾我们，但我们并不把这外面的看顾当作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那是他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在其上写了三个美妙的名字。大多数的基督徒说不出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的意义，因为多少个世纪以来，神要借着他的建造来完成他永远定制这件事，一直被人大大的忽略了。甚至在今天的基督教中，你也难得听见几句话说到神的建造。许多人把建造这个词领会错了，以为建造就是造就。对许多人来说，建造就是造就。虽然有许多人强调造就，却没有人顾到神的召会实际的建造。这建造产生神永远的居所。无论如何，圣经终极的总结是什么？到了圣经最末了的两章，我们看不到宗教、道德、伦理或造就，只看到一座城，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许多基督徒以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一座大厦，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城要从天上降下来。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盼望能上天，神却愿意从天上降下来。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旧造和新造中一切工作的终极总结。每一本书都有它的总结，不管那本书前面说了多少事，最后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圣经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神那终极总结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居所。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在七封信中是最精辟的。这封信摸着了神永远定制的最高峰，就是新耶路撒冷。他达到了整本圣经的终极总结，因为圣经和这封书信都总结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封信不光是七封书信中的精华，也达到了整本圣经的最高峰。使徒约翰吃了那小书卷以后，他口中甜如蜜，肚子却发苦。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了异象，觉得很喜乐，因为异象是那样的甜美。然而看见过异象之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在经历中都有一种苦的感觉。这苦的感觉关系到今天基督徒当中可怜的光景，就是在我们这些非常接近主的执事之人中，还有许多对神的建造漠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所得的祝福和个人的属灵，还有一些只看重道理是否基要、是否正确，却不关心神的建造。他们需要被翻转过来，并且被变化。我愿意对这些亲爱的圣徒们说一句坦白、诚恳、爱心的话，请你忘掉你的道理，看看你的自己，到底你是怎样的一个人。道理对不对是小事，真正要紧的是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关心道理多年了，在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有？你岂不是和25年前一样吗？你可能从未经历过任何的变化和建造。也许你自以为很属灵，合乎圣经、基要、正确，但在你里面有哪一部分是经过变化？你又跟谁建造在一起了呢？你天天揽着你的圣经，钻研正确正统的道理，但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你里面有什么改变呢？那么什么是神的建造呢？神的建造 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并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再看一看石化木的例子，木头在天然上并没有矿物的成分，使它有石头的本质。在神永远的建造里没有木头，在神的建造里只有宝石、金子和珍珠。新耶路撒冷的十二根基就是一层一层的宝石，而整道的城墙是碧玉造的。新耶路撒冷没有木头，没有泥土，我们的天然若不是泥土就是木头。许多人宁愿做木头而不做泥土，因为木头比泥土好一点。但不管是什么，在神建造的手中，泥土和木头都没有用处。我们需要变化，泥土人需要变化成为宝石，木头人也需要石化，就是石头化。木头被石头化的方法就是让活水从其中流过，把木头的本质带走，用坚硬的矿物元素来代替。自然界里木头被石化的过程乃是属灵实际的表征。今天神借着他的神圣生命的流，真正在石化我们。启示录22:1清楚启示这道流，那里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道河流通全城。我里面经常有一种发苦的味道，对于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有一种发苦的感觉。他们外表看来好像知道的很多，其实几乎一无所知。知道多或少并不要紧，你可能知道的很多，但你每一部分可能仍然是泥土、木头，指明你并没有变化过。我们必须借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而得以变化。忘掉你的圣经知识，忘掉你的宗教，单单注意一件事，就是到底你有多少借着活的神把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而得着变化呢？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你可能会背许多节的圣经，但你这个人算不得什么。在神的经纶中，唯一算得数的那是神自己坐到我们里面来。我盼望你们许多人能说，我对圣经知道的不多，但我只知道一件事，神天天把他自己分赐到我里面，每一天神的成分流进来，把我天然的元素带走，用他神圣的素质来代替。我有一个极深的负担，这不是在于你好你坏，圣别或不圣别，属灵或不属灵，要紧的乃是你有没有被主摸着过，被主变化过。我们必须乐意敞开自己说，主啊，流过我，主流进来，通过我，也从我流出去，把我一切天然的元素带走。主啊，我恨恶外面的改良，也厌烦外面的改正，我也厌烦了宗教和圣经知识，厌烦了个人属灵。主啊，我为我的光景迫切，因为我太缺少你神圣的素质。我多年来受了不少的教导和造就，但我仍然是老样子。我们来看真正的弟兄相爱。腓拉铁腓的召会一直被人大大的误解。不错，这是弟兄相爱的召会，但这是怎样的爱呢？光是外面互相拥抱一下就是真正的弟兄相爱吗？不，弟兄相爱乃是基督自己坐到我们里面，并从我们活出来。在预表上，我们天然的爱就像蜜，是绝不蒙神悦纳的。天然生命和天然的爱不是乳香，乃是蜜，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 神憎恨天然的爱，就像憎恨面教一样。真正的弟兄相爱，是那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彰显。我们天然的素质和元素需要被神圣生命的流带走，而代之以神圣的元素。主叫我们成为柱子，并且在我们上面写上名字，其意义是什么呢？主怎样能使我们这些天然的木头的泥土的人成为柱子呢？唯一的路是借着变化我们，就是带走我们天然的元素，代之以他神圣的素质。三章十二节的我要叫他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以创新的方式将我们构成一种情形，这就是变化。今天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做他的见证，光合乎圣经是不够的。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都必须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看见了我需要你来实化的意象。我本是木头，需要被你石化。主啊，流过我，把我一切天然的琐事带走，并以你自己来代替。给菲拉铁菲召会的信，对神的儿女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开启过。已过这么多年来，基督徒对神的变化和建造缺少真正的经历，因此没有人能明白三章十二节。我再说，唯有借着经历，我们才开始认识这节的意义。今天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主正在叫我们这些仅仅是木头的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意义却很深奥。在菲拉铁菲的召会中，主不是要改正我们，甚至也不是仅仅的焚烧我们，他正在把我们这些人，不论是新的是老的，都做成神殿中的柱子。这当然是件大事，主能完成的是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成为我们里面神圣的流。在这件事上，连主都不能做得太快，他忍耐着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作为神圣的流，不是在外面改正我们的行为，乃是带走我们天然的素质。神不是仅仅要我们在行为上有所改良，今天主的心意乃是要有正当的召会生活，因此他非常着急，盼望在这一刻他就能进到我们里面。不要等到明天，也不要理会别人，单看你自己。主在召会中的工作，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你里面，作为神圣的流，带走你天然的琐事，而代之以他神圣的本质，好使你逐渐的被他那变化的元素所变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神变化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另一种情形，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他的建造。我们越变成这种材料，他就越要把我们建造在他的建造里，最终这建造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主正在标明他的工作，在上面写上适当的标示。木匠完成了某个物品后，就标上一个名称，那名称标示他做了个什么东西。同样的，主要把我们做成神殿中的柱子。在以后的信息里，我们会看见这殿要扩大成为一座城，整座城将是扩大的殿。因此成为殿中的柱子，最终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菲拉铁菲的得胜者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但主写上的标示却不是神的殿，而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到最后，我们不是殿的一部分，而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创新的工作，乃是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主迟早要把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 他要按他把我们所做成的来标明我们。这一切都是根据于对基督全新的认识与经历。你对基督的经历可能太老旧了，你每逢站起来见证对基督的经历，那都是陈旧的。我们都需要对基督有新的今天的经历。对基督的新的经历必定就是他叫我们成为柱子，并在我们上面写上新耶路撒冷的名。这是全新的经历，因此我们就有他的新名。只有你知道这新名是什么，因为只有你有产生这个新名的经历。我们对基督都当有这些新的经历，好叫我们成为柱子。我盼望我们中间许多认识主多年的人会说，主，我赞美你，我从来没有发现我需要你的变化。主，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但现在求你留过我，带走我天然的个人主义，并且以你的素质来代替。我要被你变化，并在你的身体上和别的肢体建造在一起。主，我恨恶天然和个人主义，我要对那变化和建造的基督有新的经历，我要经历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或许你经历了基督拯救的生命，他的生命曾救你脱离罪和世界，但可能你从未经历过基督变化并建造的生命。你虽然已经从罪和世界里拯救出来，但你有没有经过变化，有没有与别人建造在一起呢？这些年来你一直是天然并个人主义的。愿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开我的眼睛，好叫我看见异象，全新的经历你这变化并建造的生命，叫你有机会将我做成神殿中的柱子，使我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